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我们会从我们今天只在最后一段，所以我们只要念在19节开始到末了。19节开始到末了。那我们如果荧幕上已经有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念。好，一二起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字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，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在大富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比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与着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警的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警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自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感谢你的恩典，给我们今天仍然有这么大的自由机会，能够奉你的名一起的聚集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恩典总是多过我们所配得的。当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歌颂你的时候，愿主的心就得着喜悦。我们一起要来读你的话语，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主的圣灵再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心里。因为如果不是圣灵开启我们的心，我们就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主，如果你的圣灵恩待我们，哪怕有一句的话也够我们享受，也能够成为我们前边走路的力量和亮光。主，愿你今天在这里做主，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说话。你胜过讲员的软弱，你也胜过听职的疲倦，你自己来做你奇妙的工作。我们恭敬地对你说，主啊，请说，仆人们静听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提摩太后书我们已知连结有好几次在这里的交通。那弟兄姐妹也很忍耐，因为大家都很忍耐我的啰嗦跟不精确哈，所以我有时候一点点事讲得很长。不过我在主面前每次思想到主在我们中间的恩典，思想到在我们中间神的作为的时候，我的确是从心里发出感赞。因为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在我们的中间除了主的恩典，有智慧的人不多，有能力的人不多， 有丰富的人也不多，因为神喜欢拣选那些没有的、软弱的、卑贱的、被人瞧不起的。神喜欢拣选一些这样的人，是为着要证明他的恩典、他的作为不是人能操纵，也不是人能够自夸的地方。在这些年间，包括最近哈，如果你是有时候会参加一些在服事中有份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就会知道，是我在最近因着我们准备要改变这个聚会的时间，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胆战心惊，因为我们都害怕一件好好的事情，本来已经比较正常的事，我们一旦动一动就把事情都搞糟了。所以为着这件事，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摆上许多的祷告，真的是胆战心惊。不过到今天，今天是第二次改变时间的聚会，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心里大概都有同感的，就是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不是人的组织，没有人的方法，但是神喜欢怜悯那些软弱但是愿意倾心倚靠他、只求他喜欢的人。那我们还要继续的求弟兄姐妹为着神的家有更多的祷告。我们最近这两次哈，我们是在圣经概览班在学历代志，然后我们在读这个历代志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有很多很多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呢？当神赐恩给一个王的时候，他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四境平安、丰富成功，但是当一个王稍微自大、放松、不懂得依靠神的时候，他的失败马上就来，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悲惨的遭遇。所以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应得的，或者说神非得如此的。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常存谦卑敬畏的心，活在主的面前，也像主一样的来为着他的教会来祷告的话，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。所以我盼望藉着这一些聚会也好，什么事情的服事也好，我们要认定只有主是我们的一切，是我们唯一的安息。有些很不好的遭遇你不要担心，只要你的心是向着主的，再不好的遭遇都成为你的祝福。假如你是已经蒙了祝福，在一种很平顺很享受的环处境底之下，你要十分小心，这是人本性的可怕的时刻。很多时候人的跌倒不是在穷困疾病走投无路的光景，很多的时候人的跌倒是在成功平顺，很多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 你就有祸了。
所以我们需要互相的来提醒，
还有其实我在提摩太后书今天只要交通的是最后几节，
为什么会把前边十九节开始读一读呢？就是上次我们说到神稳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边有字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
上次我们稍微提到一点，就是我们要脱离一种错觉，
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什么叫基督徒，上教堂的人叫基督徒，
你再好一点受过洗的人叫基督徒，
再好一点常参加教会还有十一奉献的人叫基督徒，是不是就是这样呢？这里主给我们看见的是主知道谁是他的人，主怎么知道？
是根据你里边那个生命的真实，
是根据你里边有没有重生，而且有圣灵在你里边。今天很可惜的，太多的基督徒说什么叫圣灵，我从来没听过他的声音，那你要很小心。
新约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不是外表做了些什么，
而是你里边有没有跟主连结。保罗这样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
我们表现在人面前的最多是什么？最多不过是名声，但是主注重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性格。
是注重我们暗中思想的东西。
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，弟兄姐妹。来到教会这一天，这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每一个人都温顺的像羔羊一样，但是神说他认识谁是他的人，是在乎一天24小时人看不见你的时候，没人管你的时候，你在想些什么，你要些什么，你自己知道，我自己知道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和成长是一个里边跟主的关系。是我们在无意当中那种自然的反应。
如果你今天要去见一个主里边的人，你会准备很好你的心态，但是如果你今天到市场去买东西呢，
我小时候我们在穷的农村习惯很不好，几乎50%以上的人都会有这种坏毛病。我们去买菜，称完以后要走的时候顺手又拉多一根菜，或者拉多一条葱，这是我们的习惯。我
们习惯了占便宜，我们习惯了以自我的利益为思考。但是如果是个基督徒，你要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你里边的生命会警告你说，不要羞辱主的名。你在外边，人稍微不小心踩到你的脚，你是如何反应？广东人骂人最糟糕，原谅我，如果你是广东话，我不是专门指你一个人。我在广州的时候听见人动不动骂人就全家死啊，全家什么的，至于吗？但是我们要学习在这些很平凡的事情上要受对付。耶稣说在小的事上不肯向主忠心，在大的事上主不敢托你的，一定出事的。二十二节开始，你要躲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，因为自等事是起争竞的。他这里面说到要躲避少年人的私欲，我相信这里所讲的私欲不仅仅指着情欲、罪恶那些的私欲，也指着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断的要高抬自己、荣耀自己是一种野心和狂傲的隐藏在心里的心态。你可以说我没有整天想着晚上要去哪里玩，唱卡拉 OK 去跳舞去喝酒，我没有这样想。但是可能你每天想着怎么样在世界上获得出人头地，你整天想着我怎么样能够再盖几幢房子，开几辆漂亮的车。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基督徒不可以拥有，但是我仍然要说的是，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忘记，唯独耶稣是我们的目的。主如果恩待你，实在说起来，主耶稣说过一个应许是什么呢？神祝福你的时候是上尖下流、良窑带暗的临到你的。我有一天在青年聚会里边跟一帮青年人一起读经交通的时候，我说到一件事，我到澳洲来的时候我身体已经不好，没有工作能力，而且我没读书，我不懂英语，我的英语老师就是 Billing， 现在还知道我的水平有多高，大概我做五道题给他画了十处。然后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？主没有丢掉，主让我在这里没有病死，没有饿死，主让我过的生活非常的丰富，不是我有的，是主的恩典。
我也很感谢主，我在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给我的爱心的扶持、带导各方面的扶持，远远超过我的家人所能帮助我的。我常常说，一个基督徒不在乎你拥有些什么，而是在乎你依靠的是谁，你靠什么来活着。圣经很清楚应许我们，凡投靠神的人绝对不会羞愧。要躲避少年人的私欲，积极方面还要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活在教会中有一件很美的事，就是你不孤单，你有软弱，但是总会有你身边同坐肢体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为你祷告，他们在扶持你。我们祷告是在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和和平。唯独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，因为这等事是起争竞的。那字我相信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是一种提醒，我相信在你跟我初初得救的时候，初初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知道那个恩典是这样的奇妙。当我们初初开始来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哇，里边有这么好的教导，干嘛以前都不懂，我们觉得很宝贝，这的确是一种真的经验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毛病，我们懂一点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不断的，我们本来有个心是想把好的东西教训给别人，交通给别人，但是我们却有个毛病，就是我们常常不自觉的会跟人辩论，尤其是当我们开始知道这个主耶稣的福音多好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向人传福音，这是自然的。但是我们有个危险是什么？我们进入辩论。有人跟我说，传福音最难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家里的人知道你我的底细，知道的太厉害了。你跟他讲这个东西，他总是心里在想，哦，你也别骗我吧，等下次看看你跟我吵架什么样子。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辩论来赢得人心吗？我记得有些传道人去到某些弟兄姐妹家里的时候，常常有些姐妹会对他说，哦，你要好好跟我的丈夫传福音，我跟他传了十年了，他都不信。你知道为什么不信呢？他对耶稣还没认识，但是他在你身上没看见信仰到底给你带来什么。有些人会说他的太太祷告，他的太太也是同样的难处，他从他先生身上就没看见信耶稣 到底让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想靠辩论叫一个人来信耶稣，然后我们还理直气壮的要为那个争道竭力的争辩。弟兄姐妹，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的事，避免而且很严重的说道，主的不仁不可增进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以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的来劝诫那抵挡的人。这是保罗非常重要的对于他属灵的儿子的一种的正面的教导。你要有忍耐的心，用温柔去劝诫那抵挡的人。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要作为传福音的实质，向家人向朋友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很有力的秘诀。因为如果你自己尝到了，真的是尝到了这个福音的好处，主耶稣在你身上所带给你的那种生命的力量和满足，你就会看见别人是羡慕的，甚至你的家人也会羡慕的。在雅各的书信里边有讲到，有两种的智慧，一种的智慧是属世的智慧，那种智慧会让人产生嫉妒和纷争，但是还有一种智慧是属神属天的智慧，这种智慧显露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智慧的温柔上。因为这种智慧它先是清洁的，后是带来和平的，它有个特点是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也没有假冒，这是温柔的智慧提醒我们的该有的这种的品格。这种的清洁是让人能够与神和好，人与人之间也能够和好，而且对别人充满了怜悯的心。他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假冒和偏见，因为他是使人和平，结出的果子是和平公义的果子。 所以我们在这些 劝勉的里边知道保罗所告诉提摩太的很多事情。有人常常说我们基督徒不切实际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实际，就在一天24小时里边的实际。我们如果都有一个愿意的心，让主在你我的生命中来掌管我们，来改变我们，我们要对主说，我做不到的，但是我愿意你来把我改变，我愿意把主权来让给你。彼得在他晚年写信的时候也说到关于智慧温柔的这件事。他说你们要心里尊主为圣，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要存无亏的良心，好叫那些毁谤你们的人在这些无赖你们的事上看见你们的好秉性，就会自觉羞愧。基督徒活着真的不是言语这么简单的事。保罗也一再的警告信徒说，神的国不是单独在以言语，用我自己的理会是，甚至不在于你拥有多少的知识，神察看人的内心。正如今天我们在圣经概览班的里边，神藉着先知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施大能，帮助那些对他心存诚实的人。这是我们很大的安慰，我们只要心向他存着诚实，神肯定施大能帮助你。但是同时是一个警告，如果你以为你比神还聪明，你好像在人间跟人玩游戏那样的来跟主玩游戏，那么你吃亏的肯定是你，因为神察看了人的内心，不是单单看见你的言语。我们要常常做好这种准备是什么？因为旁边的人，世界上的人常常会问你心中的缘由，为什么你会这样。我不知道你家里的人有没有问过你，你周围的人有没有问过你？如果你周围的人从没问过你，家里的人从没问过你，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软弱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美好的见证。我记得当我得救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上山下乡的孩子，那时候我也不会跟人，也不许可跟人传讲福音，跟人讲圣经，我也不懂。但是因着主的恩典，新的生命在我里边给我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以致有一天
我去我的同学家里，我同学的父母就问我，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事让你不唉声叹气，是什么事让你心里有这种的喜乐和安定。我相信一个事实是，一个人一旦真的蒙主的拯救，新的生命在你里边开始的。我如果要举例子，坐在这里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，我都看见他们从不信到信，生命的改变，心中的喜乐和满足。每个人都有一部这样的历史，对你是真的，在旁边的人都会感觉得到的。当我们能够这样的凡事，让主在我们里边活出他的自己的时候，其实福音就已经被传出去了。人要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，然后他说，你就要常做好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。有些人，你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很丑陋，会不断的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来加在基督徒的身上。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一定给人欣赏，没认识主的人一点都不欣赏，有各种各样可以骂你的话。但是我们必须学习跟主保持那种生命的关系。甘夫人被人抓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她是因着信仰，因为她胆敢告诉人说，祷告不需要念着人家写的东西，是自己的心跟主的交通。因为他破坏了当时的宗教秩序，所以人把他放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让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，主耶稣啊，只要你跟我同在，我就够了。这是我们的秘诀，不管人对你怎么讲，不管你的环境是好是坏，你要记得主住在你的里边，你也的确住在主的里边，你就可以对全世界说，我也不害怕，因为主在我旁边帮助我。然后他下边继续的讲到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解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我们温柔待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把人挽回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不是要让人看看我有多大的能耐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因为只有耶稣能赦免人的罪，只有耶稣能给人新的生命，只有耶稣能满足人一切的需要。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来遇见他，来得着他的救恩。我们不愿意看见那些故意抵挡的人，被仇敌欺骗掳掠的人任意 被仇敌来蹂躏，我们愿意看见的是神给他一个醒悟的心，可以脱离仇敌的网罗。末了，我应该说到我们这个福音美妙的地方在哪里？神圣的奥秘是什么？就是道成了肉身，神见卑来到人间，把他丰富的恩典赏赐给每一个愿意的人，都可以来支取，来得着这个救恩。这是福音伟大的地方，神见卑他自己成为人。魔鬼也有一个奥秘，魔鬼的奥秘是把人提升成为神，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神，你自己真有本事，你真聪明，你干吧，谁都必须听你的，谁挡住你的路就把他打倒。这不仅在世界上这个事实，在教会中更是一个事实。所以主耶稣一再的告诉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是属于他的，谦卑是我们的路，十字架对付完我们的自己是我们的主福。如果我们试图用我们的聪明才智，今天有个危险是什么？到处听见有人在基督教里边说为神干大事，太危险，我告诉你，是人能做的事，就不是神喜欢的，是出乎神的才是神喜欢的。因为你如果真的为神干完大事，等会神还得来谢谢你呢，那还得了吗？我们必须有一个顺服主的心，谦卑在他面前的心。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行善，而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必须在每天生活中谦卑地求神的恩典扶持我们，不要背逆他，不要跌倒，不要被罪恶所迷惑引诱。这是我们稳妥的在主面前蒙恩的时间。如果你今天家里有一点难处，你要对主说，我从你的手中接受这难处，当成改变我，造就我，让我更经历你的机会。如果你家里今天遇到很多的恩典祝福，你要在主面前接过来说，主，这些是你给的，让我懂得怎样做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。因为没有一样美好的恩赐不是从我们的主赐下来的，所以你要记得，在教会中，在神的家中，你常常会听见与世界不同的声音。世界的声音是我们起来盖巴别塔，让我们名声远播四方，让我们的作为通达天地，这个是危险的心态。但是属主的百姓子民所受的教导是不断的谦卑在主的面前，对主说，你如果不保守我就跌倒，你如果给我恩典，主让我今天能靠着你站立得住，遵行你的旨意，讨你的喜欢。
那不知不觉的里边，你就把主的恩典给带了出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拯救世上属自己的人，你就要爱他们到底。主，你不只是一次救了我们，你还一直的要藉着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主，你不只给我们一本圣经，让我们能够与世界上有不同的教导，看见什么是你心意的东西。主，你还给我们一位圣灵在我们心中，可以来遵行跟活出你对我们的教导。主，让我们不仅听见你的话语，而且愿意照着去行。就是我们去行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都需要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那一位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欢欢喜喜站立在你面前的主。我们把自己也把你自己所爱的教会都信托在你恩典的眷顾当中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
谢谢吴弟兄的分享。接下去我们要跟往常一样，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。当我叫到你名字的时候，请你站起来，我们要一起来欢迎你。坐在 open 的陈小仰，好，欢迎你，请坐。陈佩青，好，欢迎你，请坐。